新约课以赛亚书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你的应许。主，我们是活在信心，活在你的恩典和应许的里面。我们在地上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这位赐给我们应许的永生的神。我们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你的能力能够托住我们，能在地上跟随你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愿主祝福每一位，无论讲的听的，都靠你的恩典凭着信心走这条路。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第八课。那这课的里面呢，有两章的圣经，11章和12章。那在11章和12章圣经的当中呢，经文里面有些的内容是非常的重要又特别，有些内容是以赛亚书独有的，然后呢这些内容和新约的连接这个对我们都很重要，也包括这些内容直指千禧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一方面要了解以赛亚书这些预言它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知道这些预言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意义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这段两章圣经的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就进入这个11章的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这一节圣经呢是以赛亚书独有的。那这节圣经呢是讲到大卫的后裔，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降临。但有一个点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一定会知道，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章23节。马太福音2章23节呢，这里面有一节圣经是讲到的这个希律死了以后呢，约瑟和玛利亚就带领耶稣，然后最后呢，这23节讲到。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这节圣经呢，我们读了很熟悉，但你未必清楚先知在哪里讲过耶稣是成为拿撒勒人。那这个我们不了解。那这个困难在哪里呢？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先知的预言就在以赛亚书11章的第1节。困难在哪里呢？以赛亚书11章第1节没有提拿撒勒这个名字。他说什么呢？他说从耶西的本。那这个耶西的本，它的音译就是拿撒勒。他用耶西的本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音译，实际上这个音译把它转成当时拿撒勒的这个城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说是奇妙的现象。那上帝的预言它透过各种的方式，有的预言是直接的预言指名道姓的，有的预言呢是一种很实际的一个表象，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比如说以赛亚书他预言了某一个王比如说波斯的王，他把那个王的名字都指出来，在150年以后会出来这个基鲁士王他会让以色列人回归，这个都有。然后还有一种的预言是这样的预言，他是用音译的方式来预言将来拿撒勒人。那这是很奇妙的，也是很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这些的预言是含在这个里面。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些预言本身带有的含义呢，我们很难和马太福音2章23节应验了先知的话，那个先知的话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耶西的本就是拿撒勒这个是一个圣经的背景然后呢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了解，讲到耶稣基督。然后到第2节这一段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讲什么呢？ 讲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那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也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七节讲的，耶稣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那在这个内容的里面呢，有一些的内容，有六样的这个灵的描述，这个呢是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要稍微要把它强调一下。那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面好像出现六个对这个灵的描述。那这六个对灵的描述呢，在这个经文的解释上，在近代的灵恩有一个很错误的方向，说有各种的灵啊，有这样的灵，有那样的灵，你有这样的灵，甚至有什么这个昏睡的灵，有什么这样的灵啊，开启的灵，这个是错的。没有那么多的灵，是指耶和华的灵会使人具备这么多的能力。那这个情况呢，就和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类似的。那圣灵果子我们都会背，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九样的六样的果子，那这些的果子九个样的果子哈，那这些的果子是同样圣灵在生命当中结出来的生命的品质的各个表象。那这个灵的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它的表象是一样的，就是说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使他具备这么多的能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的能力都是从圣灵来。那也要跟大家讲，有关圣灵降临在人身上给人能力，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非常的具体。那我就回头要更正几个问题，有关在旧约没有圣灵的说法是错的，有关这个灵有多种的灵这个说法是错的。那这些我们要了解。那实际上这个英文的表达经文的表达是这个意思，是圣灵会给人这么多的能力。那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不讲，我要重点要讲什么呢？讲第二节的结尾和第三节的开始，我要重点强调一下。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灵的描述，前面呢如果是智慧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呢，这个对我们来说不难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敬畏耶和华的灵呢，首先是从圣灵来的，让人能够敬畏耶和华。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能够真正敬畏神，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人会敬畏神的，大家要了解哈。那我们能够敬畏神，是因为有神的能力，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敬畏神，圣灵开启我们。那反面的角度说，当这个人已经开始不敬畏神，他任意而行，他妄行，敢违背良心的时候，那个圣灵的能力已经在他身上看不见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可能不再顺服圣灵给他敬畏耶和华的心，甚至他连这个能力如果又失去的话，圣灵可能已经离开他了。所以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呢，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能够敬畏神，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犯罪啊，他犯了很大的罪，但有一天他会悔改啊，他会带着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悔改啊，他有机会回来。我跟大家说，连犯罪的人以后有机会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个人靠自己，他在罪的当中不可能悔改的，他在偏路的上面不可能回头的，他会一路走下去，除非圣灵的能力临到他，让他有敬畏的心，他安静下来，然后圣灵开启他，光照他哪一条是正确的路，他从偏路上转到正路上来。那这一件事情是上帝和圣灵的工作。那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所有人得救，我们叫做唯独恩典，都是神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没有圣灵带领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的。 我们能够得救是百分之百圣灵的带领。所以有关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一个点上，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那第二样，为什么耶稣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呢？这一点是重要的。为什么耶稣需要呢？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和神是同尊同荣的。为什么耶稣也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呢？当然前面那些的信息都是一个整体，那我重点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那首先耶稣在地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那当他取了人奴仆的形象，他给他的定位是降卑。那一旦降卑，和神不再像在天上一样同等的时候，在人的身份的时候，对神的敬畏就是必须的。那这一个必须，我从耶稣讲到我们人自己，如果耶稣降卑降世为人，他都需要时刻有敬畏耶和华的这个灵的同在，我们地上任何一个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本钱能力可以不敬畏耶和华？那这件事情就做一个直线的连接。作为地上的人，当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有各方面都有，有一样是必不可缺的，就是对神的敬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一个敬虔的在地上侍奉神的人，跟随神的人，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敬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从这个六样的里面，最后这个敬畏的心，从我的观察来看，比前面那几样都显得重要。因为我们都希望有知识，都希望有智慧，都希望有能力，我们愿意的。但是敬畏神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天然有一个不愿意的一个心。那这个也是我讲到属灵征战非常大的地方。我再次跟大家说，我们衡量我们个人的生命的状态，属灵状态是否是正确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不是我活在敬畏神的里面。我们看待一个人他是否很属灵，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在教会做带领做长老的，他那个心里面那个灵对神的敬畏，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当他怀着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是健康的，是稳固的，是可靠的。当那个敬畏的心一旦没有了，后面完全都是会改变。那敬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遏制是什么？遏制我们的骄傲。那主耶稣没有的，我们人都有的，人最大的罪，无法除去的罪是骄傲的罪。那只能离我们有多远，东离西离我们多远，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但他在。那因为有敬畏神的心，说那个骄傲的罪离我们很远，不会和我们绑在一起。那个敬畏一拿去，那个骄傲立刻就跟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那在属灵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敬畏神的心，在这里面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啊。然后看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哎，这个就有意思了。那我问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怀着敬畏的神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很欢喜快乐呢，还是不得已呢，还是不太情愿呢？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要敬畏我的神，我凡事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我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怀着敬畏的心来面对，说神，我应当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我应当怎么样去做出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我的言行到底应当如何。我们是不是有敬畏的心？然后那这个敬畏的心，我们以此为乐吗？还是以此为负担呢？还是以此觉得感觉到很受捆绑呢？那耶稣这里面讲到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就问，为什么 耶稣可以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那是很喜乐的事情，那是 joyful， 敬畏神是非常喜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很清楚，我也希望我们都清楚，当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神全人恩典的下面，我们在神全人恩典的下面，我们就欢喜快乐。那敬畏神是在神全人的恩典的下面，在神全人的带领的下面，在神全人的能力的下面，在神全人的智慧的下面。回到前面的六样，前面的五样都会与我们同在。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欢喜快乐。敬畏神，耶稣以这个为乐。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后面，他说呢，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因为敬畏耶和华，因为以敬畏他为乐，所以当他行审判的时候，不是凭自己的眼见，不是凭自己的耳闻，这就和世人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在世人行审判几乎都是凭自己的眼见和耳闻嘛，对吧？你到这个法庭，然后有陪审团啊，在西方有陪审团制度啊，我两次被选去做陪审团，后来我写信跟他说我是牧师，所以两次呢都没通过。他们说呢，牧师呢在陪审团上当中你有偏见，有 bias， 所以牧师不能做陪审团的人。 OK， 我也乐得不去做陪审团，我没有时间做那个事情啊。那这个是加拿大政府的情况。那陪审团去做做什么呢？你凭你的耳闻和眼见看证据哦，听那些控辩双方的辩论呢，然后到底是定罪呢还是不定罪呢，guilty 呢 unguilty 呢，然后陪审团最后做决定，是吧？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这样一个决定在耶稣这上面刚好是反的，耶稣说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因为从人耳闻和眼见的会出现错误，在属灵上一定会错的啊，请大家留意我这个话的这个前后次序哈。凭耳闻和眼见会出现错误，那比如说在法庭上有很多的冤案，但是有很多案子是对的，判的是对的，但如果你在属灵上凭耳闻和眼见，你一定是错的。要点在这里，我们在地上真正要判定的不是地上的那些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事情。那有关属灵的事情一定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才能够对，用人的眼光看一定会错，百分之百。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本身的见证，他做的就成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真正效法耶稣，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做。所以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大家做决定的时候，大家反思一下，请问你在做属灵的决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到底是凭耳闻和眼见呢，还是凭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要问自己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在我侍奉十几年的过程，我做了很多重大的决定的，我要问我自己，我是凭我的耳闻和眼见呢，还是凭着在神面前的祷告？我认为，至少我认为我是认真寻求神然后从神来的，我做这个决定，我到底凭什么？这是一个属灵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原则，因为我们太容易凭耳闻和眼见了。这个夏娃听到蛇跟他说，你若吃那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凭耳闻了吗？结果他吃了以后就真的有了智慧吗？没有了，他做了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愚蠢的选择，是本着有智慧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耳闻去做的。那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耶稣他在地上这个见证他讲的是这样，然后断定是非不是凭耳闻， 有关断定是非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凭耳闻呢？这个也是很重要啊。我们面对世上这些事情，教会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我们会去断定是非的，我们凭什么来断定啊？这个事情，这个世界，这个里面有不公，然后我们就组织教会组团，我们就跟他去干仗吗？我们就不行，我们就组织一个政党把他们推翻吗？我们到底应当是怎么去断定是非呢？这个断定是非的原则一定是神所看为是和非，我们以此为来断定，一定不能以自己为断定。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个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原则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啊，你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你都来看，你一定要做断定是非的事情吗？然后你才会去做对的事情，避免错的事情，是吧？我们都是这样子。那你怎么断定的呢？你怎么断定，你就会怎么去选择，你怎么选择就会因为那个选择产生相应的后果。那你怎么去断定呢？是凭自己眼见耳闻呢，还是凭着敬畏耶和华的心，从他那里得智慧，得知识，得聪明，得能力去面对呢？啊，这个是第三节。那到第四节讲到说，他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谦卑人。那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的啊。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可能去仔细去品这个经文的意思。首先呢，第一个要点，当他不凭眼见，不凭自己耳闻，本着敬畏的心的时候呢，他呢就有公义和正直。那这个公义和正直从神来的，这个公义和正直必须有属灵的品质，不是世人眼睛所看的。那这个属灵的品质和神的旨意和永恒的救恩是连在一起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他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谦卑人。你觉得这个连接有没有问题呢？怎么这个地上的贫穷人是被审判的呢？这个地上的谦卑人是被判断的呢？啊，神不是恩待地上的贫穷人吗？福音不是贫穷人的福音吗？神不是恩待地上的谦卑人吗？啊，谦虚的人有福了吗？对吧？贫穷的人有福了，耶稣登山八福这样讲的。那怎么这个经文在里面他以公义去审判贫穷人，然后呢以正直判断地上的谦卑人，那是不是和神的作为好像不配合呢？那这个事情以公义审判，以正直判断，不是应该地上的恶人吗？那些富足的，那些靠着恶来发财的，那些骄傲的狂妄的欺压那些谦卑人的，不是应该他们吗？怎么会变成对象是这两个？这个是什么道理？那这个道理你必须和后面经文连在一起，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就比较哈。所以当主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的时候，是主施恩给他们，施恩给他们，让贫穷人和谦卑人真正能够走在公义的路上，真正能够活出正直的生命。这是指主对神的选民，对信徒的一个恩典。公义和正直是主赐给属他百姓和以此带领他百姓的，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说这个世界太不公义了，所以我们要出去跟这个世界去征战。神的作为不是这样，真正的公义和正直 只属于神的百姓。神把公义和正直坐在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他所拣选的人一定要活出公义和正直。那这是一个上帝作为的一个组合。那另外一个属世界和神无关的，神会击杀他们，灭绝他们的。那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上帝的作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作为来被他带领，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各样的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应当怎么回应？所以经文讲到这里呢，我要引一段的经文，上帝在希伯来书在诗篇都讲过，他说呢，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我们为什么活在地上跟随神？我们没有真正活在神的安息的里面。神本来要赐安息给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被上帝赶逐出应许地一样，我们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就乱做，这就是原因，任意而行，好像失时机。那作为所有的信徒，我们要晓得神的作为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在神的作为的当中，我要按着神的作为我去回应神，我在神面前进入安息。那如果神本来是这样做的，我偏那样做，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啊，就好像神在这边在割草，你偏要站在割草机的那里面，你不是被割吗？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活在他的里面？我再次说，这个是属于神在前面讲的贫穷人和谦卑人的，本来是属于选民的，本来是属于圣徒的。我们本来不应该跟世人一样的活在神的震怒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就落入到跟世人一样的光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 OK， 那这一个挑战让我们能够明白看见上帝在这个世界他怎么样去做，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的作为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带出非常多的信息呢，也和我们现在和新约教导有密切相关的。有很多人，我曾经和一个教神学的有聊过这个事情，然后他给我一句话，他说神很大。那这个时代经常有这样说的，我讲到说有些真理上的坚持的问题，那他说神很大，他是给我的回应，那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神很大，但是不会过于他在基督里面所定的一切的原则。神很大，但是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不能说神很大，所以我该干嘛就干嘛。神很大，所以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神很大，可以随便犯罪，都不影响上天堂。这个绝对不是对神大的一个描述，是一个错误的描述，是不晓得神的作为。神确实很大，但是呢，他那个大是在神自己的圣洁、公义和恩典范围内的大，是在基督恩典范围内的大，不会超过他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尺度。不晓得神的作为，无法进入安息。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好，那到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被群殴，是吧？被谁群殴？被耶和华的选民群殴啊！祭司长、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是群殴耶稣的这群人。但是耶稣是真正以公义、以信实在地上侍奉的。所以就看到，如果我们不晓得、不明白神的作为，那我们可能就会落入到相同的光景。好，后面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以赛亚书独有的经文。他在讲什么呢？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那这些全是相反的哈。本来豺狼不可能跟绵羊同居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呢？豺狼到了羊到了这个羊圈里面干嘛？他肯定要吞吃嘛，是吧？这一定要杀害的嘛。然后豹子与山羊同卧，那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个山羊是跑得快的，这个豺狼可能追不上他，但豹子肯定把他灭掉了啊。然后少壮狮子和牛犊、肥畜一起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啊！这是动画片里才有的，是吧？小熊和这个小牛啊在一起玩哈、啊。然后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动画片里没有。你在所有的动画片里面描述的这个迪士尼里面最美好的动画片的里面，你看不到狮子吃草的，狮子还是吃肉的。人类的想象乌托邦到此为止，但圣经给我们的完完全全超越人的乌托邦的那个极限。狮子会吃草的，然后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鬼蛇的洞口，断奶的孩子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遍处，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比喻吗？这不是比喻，我的领受啊，这是千禧年的情况。因为上帝原来造狮子本来就是吃草的，如果没有对圣经的认识，没有对创造的认识，迪士尼他也想不出来狮子会吃草。狮子所有的豹子原来都是吃草的，没有互相吞吃的，是人犯罪以后才进入到互相的吞吃。所谓的生物的这个生物链那个循环是犯罪以后的罪恶的循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好的循环。那千禧年上帝会让所有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经历过狮子吃草吗？没有啊，没见过哈。我们一打开屏幕就看到狮子怎么吃羊啊，两个动物怎么打了啊，这个豹子和这个跟狮子怎么去斗啊，我们看的全是这个东西，是吧？那千禧年给所有得救的人看，上帝造的伊甸园是好的，你看的是好的，上帝所造的一切本来都是好的，会给人一千年的时间去看。那有一样呢，挑战比较大。千禧年哈，耶稣再来，七年大灾难以后，耶稣带领众圣徒外邦的信徒降临在地上，和三分之一得救的犹太人没有被杀的一起，有一千年的时间，有千禧年的国度。启示录的记载20章。好，这里面有个挑战，有婴孩和婴儿。那在启示录也讲过呢，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100岁死的算是受咒诅的，不会死的。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在千禧年的国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么解释，里面还有生育吗？有生小孩吗？因为圣经清楚地讲生小孩的啊，有没有呢？我讲我的领受哈，有，但不是已经被提身体变化在永生当中的那些的信徒，是存留在地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有生育，他们仍然有上帝所造的美好的那种的生养，仍然有那种婴孩抚养的过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美的东西都在我们眼前来显现，只不过我们是旁观者，我们看啊，所以我们在那里面再看孩子，就不会有现在的挣扎，婴孩的问题、 teenager 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怎么样的，在他创造的当中的本意本来就是美好的，这是我的领受哈。啊，如果你说我高牧师不同意你的说法，那我也没有问题哈，我不会强迫你接受的。那我们将来在千禧年里面见哈。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啊。那如果有人连欠钱的都不信，那我就没招了，那我就没你办法了。那我从圣经、从以赛亚书、从启示录所看到的是这种景象。那个时候的美好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上帝在创世纪说是好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看见过是好的。我们一出生看见就是亚当犯罪，我们自己也活在罪的里面，我们满眼都是罪的世界和罪的人生，我们没有看到过那个好。千禧年一千年的时间给我们看好，同时要看千禧年国度外的那种的不好，那个还存在，也存在一千年。这个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和启示录的预言，这些放在一起我的领受。 OK， 好，后面，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是指什么呢？到那边大家是不是都变成学霸了啊？这都是有100个博士学位啊，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那哥林多前书这段呢，保罗特别教导什么呢？教导现在和将来的这个不同。那他对现在的一个定义叫做有限，对将来的定义是完全。所以到第9节他说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这个叫做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你看到上帝的创造，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动物，他创造这些所有的东西，上帝的知识可比所罗门要丰富得多。所罗门已经是最有智慧最有知识的君王，但是在上帝面前那还是雕虫小技。那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也告诉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上帝是这位造物主，超越地上所有的科学理论所有的东西，那个不是迷信的，不是佛教的什么你这个到了天上见到了玉皇大帝，然后到了地狱有很多18般的地狱，完全不是那种异教的东西。那基督信仰特别强调知识，强调 knowledge， 强调智慧，这是和异教的本质的不同。那到那时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啊。那现在我们无知吗？现在我们无知吗？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信主了，比我们不信之前还无知，我们的信仰是值得羞愧的。如果我们信主了，比世上不信主的还无知，我们的信仰是羞愧的，也不应该无知的。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不应该的。但是到了千禧年，那个知识是充满全地的，所有模糊的东西全部都消失，那个是一个真正的变化在那里。 OK， 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好，第10节后面这段经文呢也蛮重要的哈。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以赛亚那个时候讲到外邦人必寻求他，在以赛亚那时候他讲这个话是大话。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代是整个以色列犹大非常糟糕的时代，被人家被外邦贬得跟都抬不起头的一个时代，外面都是强国，都是厉害的国家，他们国家最弱，然后他说外邦必寻求他，万民都会归向耶西的根，是大话，是神的话，势必实现的话。 那这个是先知书的力度，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感受比较强烈。我们这些中国人和耶稣基督救恩几千年毫无关系的，今天我们有归到他的名下啊，这时代的一个落差让我们看到先知预言的力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和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的外邦人数目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和启示录所说的以色列人三分之一全部得救是密切相关的。那这是有关末世论的，很多人说上帝对犹太人救恩完了，没有了，没有圣经依据，这个是圣经依据，主必二次救他的百姓，第二次，然后救什么呢？余剩的，不是所有人，也否定那些所有犹太人，只要是犹太人，你不管怎么折腾，到最后都会进到天堂，没有圣经依据，不是这样子，救什么？余剩的百姓啊，然后才有后面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在圣经的这个了解上哈来看哈，这我们都有圣经的这个依据来看，然后在亚述、埃及、巴尼罗，那回到当下的情况，众海岛所剩下的 ，OK，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用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大家看到没有？那这个是耶稣的本，是指耶稣基督以后的事情，不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个事情。巴比伦回归只是巴比伦那些被掳的人，这个是包括所有的地方。这直接讲到启示录那个预言的。OK， 好，以法莲的嫉妒必被消散，咬害犹大的必被选除啊！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这是当初以法莲为什么代表北国以色列？我查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以法莲是骄傲的象征。以法莲是这个支派当中北国最骄傲的，就是以法莲。那、因为他是约瑟的后裔，他老爸是让以色列在埃及蒙恩，最后国家出来的是我老爹，是约瑟，我是以法莲，所以呢，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要尊重我，非常可怕的一个骄傲，以法莲是骄傲的象征，所以上帝后来用北国，用以法莲形容北国，就讲到这个骄傲背离耶和华，一切所做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约瑟没有上帝的恩典他能够成就什么呢？但是他的后裔骄傲，约瑟没有骄傲，他的后裔骄傲，这是人非常可悲的情况啊！数算老祖宗自己骄傲的不行，没有意义的哈。好，然后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肩上，指周围的这个劲敌，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在以东和摩亚洲周围的，围绕他们的劲敌，亚门人也必被顺服他们啊！这在当时的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说当时以色列犹太人是被围殴的哈，这些周围都是围殴他们的，没有可能的啊！但是这个预言是这样，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风。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于失脚。那是讲到神的救赎的完整性哈，七条是六救赎的完整性。为主说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过红海。这个二次和一次都是讲到把他们从为奴的地方救出来，都是专指以色列人，雅各家犹太人。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一直强调呢？因为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预表，啊，这个是指外邦人，不对，不是的，就是犹太人，就是耶和华的选民。外邦人是外邦人的账，犹太人是犹太人的账，这两个账本不一样的，原则一样，但是它有民族性的救恩。我们外邦人没有 ，OK， 所以有关所有的整体性的救赎都是讲到犹太人的，民族性的大的复兴都是指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没关系哈。我们不要强行的给自己划等号哈，这个勉强是没什么意思哈。准确的看待自己是比较智慧的 ，OK， 好，十二章，十二章比较短哈。我把它稍微讲一下几个重点。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是以色列人的经历嘛，是吧？耶和华的怒气向他发作，现在耶和华的怒气仍然还在呢。现在以色列是活在神的震怒的下面，你看到没有？怎么知道活在神的震怒下面？以色列很强大，中东是强国，又有核武器，没人敢惹他。活在神震怒的下面是和永恒无关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什么叫做活在神的祝福和震怒的下面呢？当我们走在永恒的道路上，就是活在祝福的里面；活在灭亡的路上，就活在震怒的下面。和你当下活得怎么样，多么风光，没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啊！刚刚英国搞那个王室的一个礼仪啊，我也看了几眼啊，人的东西，我对那个东西我毫不羡慕。那我在观察他们，哎，挺好的。他们还按手，在圣经按手啊，那个王子还在圣经按手，还做过发誓，还在教堂里面进行，挺好的。我至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是吗？啊，那耶稣讲过，他不逼迫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是好的。但是，那个荣耀和我们真正得到天国的那个荣耀相比，无法相比。不管那仪式多大啊，那个服装多漂亮，没有可比性。啊，一个小子非常无名的，在地上有永生的上帝的祝福，那个恩典超过地上一切的君王，那个荣耀超过地上一切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什么是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什么是活在神的震怒的下面，我们把它看清楚。好，第二节，看哪，神本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这个经文呢，很美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从我的角度来思考这几句话。为什么他这样描述耶和华？主耶和华有三样，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为什么他描述这三样？他为什么不描述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靠的神，我爱干嘛干嘛，我靠着神，我把别人全部给搞定了，我靠着神，我可以把所有人全部都欺负了，为什么不这样说？那是拜邪灵的。真正拜耶和华的是力量，是诗歌，是美的，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那个美善，这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力量和那个美善是一体的，然后拯救，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基督的救恩，这个世上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经文里面描述，我们如果不仔细看，你可能一扫而过，你仔细看这里面的内涵都非常的丰富的。这是属神的人，这是神的拯救啊。好像我看那个英国的案例的那个，然后有些新闻说啊，里面争斗啊，那里面他的太太跟他里面有内斗啊，然后结果荣耀被他抢去，哎，就算那种的好像看似神圣的场景，底下有很多的这种，哎，没意思，那不是诗歌，这是诗歌，耶和华的救恩是诗歌啊。然后第三节，所以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当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耶和华的名，他的荣耀。第五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诗歌唱诗是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我们敬拜神一起唱诗哈。真正在我们所说的信仰的当中，包括世俗的，唯有基督徒的诗歌是真正美的，旋律美，意义美，从心灵向外的那种的美好。耶和华是诗歌，真正从神来的美善。那所以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些，真的好可惜啊，把走得救的路当成一个苦哈哈的，这个真的很可惜啊。这里面有太多的有关神的美善在这当中，我们需要去体会的。 OK， 好，第六节，西安的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至高至大，超过世上一切的权柄， 超过世上一切的能力。这是这位神。所以十一章十二章讲到末日，讲到神的作为，讲到信仰的内涵，讲到主耶稣自己生命的见证，这里面非常多的内容都很宝贵啊。这是我们经文到这里，我们看一下思考题和填空题。好，第一个思考题，耶和华的灵有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有六样的灵吗？不是的，圣灵是丰富的，它有这么多的内涵啊，这么多的内涵，不是有六样的灵哈。第二，狮子和牛犊同居，吃草如羊一样，是用想象的美好图画形容神的圣山吗？哈，我说狮子吃草，连迪士尼都想不出来，哼，他想不出来的。狮子吃草是上帝本来所造的，就是美的啊。上帝造的动物是给人的，我用现在的词说，是给人的玩具啊，是非常美的一个玩具的。让人欢喜快乐的是非常好的啊，所以爸爸妈妈给孩子玩具，上帝给我给他儿女的，可超过世上人的这些的东西，是美的东西啊。那这个是第二节，第二个题。第三，耶和华的圣山美好，为什么与遍地充满知识啊，充满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相连？那我再讲到基督信仰。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在基督信仰的里面，那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在基督信仰所有的包含的一切都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所以圣经说以西结哥罗西书说世上的是小学，不要求世上的东西，那些都是小学。神的智慧，基督的智慧足够丰富的。好，第四，神第二次救回以色列啊，就会百姓所剩余的是指以色列人，对外邦背景的信徒有何意义啊？我特别讲了这点。那一个呢，我们对救恩要正确的认识啊。第二样呢，救回剩余的人是上帝在选民当中的作为，在我们新约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误以为我们有机会信主就担保就抱你上天堂，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在旧约不是这样做，在新约也不是这样做。罗马书十一章保罗亲自说，他原来的枝子都可以砍下去，外邦的枝子接上来，世界上来，但你要在他恩典的里面，否则你也被砍下去，一样的原则的。我不是要扫大家的兴，我只是让大家不要给自己误判造成一个错误的引导。我们正确的判定会在神的救恩的当中是蒙恩的，误导自己没有意义的，没有知识，没有智慧。OK， 那这是一个要点，我在里面特别提的。第五，耶和华虽向我发怒，又转消，又安慰，是指对待那些悖逆神的百姓吗？这个在以赛亚书解的时候，很多人有这种误解啊。你看，上帝对他们大大发怒，然后最后他怒气转消了，又救了他们。不是的。在当下的时代是被弃绝，这是跨越时代性对民族性的个人性的，在神面前，在神的怒气当中是会灭亡的。所以以赛亚书前面已经讲过了，让他油蒙的心恐怕他回转回来要得医治的，上帝已经讲到弃绝的信息了，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原则是民族性的，这有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看清楚神的作为。好，第六，耶和华的作为曾经传到天下万民中，今天为何走向逐渐衰落的地步？我为什么提这个题呢？很多人说哦，末日的时候呢，圣经预言了会传遍万民中啊，所有的末日的时候呢，所有地上人全部信主。圣经从来没有这样预言，全家得救只属于以色列百姓，被杀了三分之二以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七年大灾难以后，这是圣经的预言。然后千禧年的国度只属于得救的人，在千禧年国度的里面，那这个是准确的解释。所以你对照以赛亚书再对照启示录，至少我个人看是彼此相合的。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耶和华的灵是唯一的灵，耶和华的灵是丰富的灵，耶和华的灵是一个圣灵，那他的灵是非常丰富的啊，不要讲的这么多灵，这个灵那个灵的啊。第二，千禧年向人重现伊甸园的美好， 千禧年要人体验伊甸园的美好啊！我等不及了，我等的是千禧年去体验一下啊，美好，这都是美好的。OK， 好，第三，千禧年充满神圣山的美好，千禧年充满神知识的美好，满了知识的啊，智慧和知识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美好的事情的啊。唯独基督信仰是让人有真正的智慧和知识的。OK， 好，第二。第二次救赎展现上帝的应许，第二次救赎展现上帝的旨意，他定义这么做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救外邦人？上帝已经救了，个人性、民族性的只属于雅各家。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啊。第五，上帝惩治刚硬不悔改的人，上帝连续谦卑悔改的人。那这个里面我特别用了那段经文。为什么耶稣用公义审判贫穷人，用正直来审判谦卑人？为什么属他的人会在他塑造的里面，不属他的人在他震怒和惩治的里面？好，第六，救恩传遍万国是上帝的旨意，救恩传给选民是上帝的旨意啊。那这个是上帝在他旨意当中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求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从圣经当中得着你圣灵给我们的开启，让我们得着耶和华的知识和智慧，让我们看清楚你的作为，好像我们真正活在你恩典的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